在这个年初六，都是代表北宣家的众教牧向大家恭贺新年蒙恩。有这两对的对联送给大家：福传南北，身强健，虚实报宣，灵富足。我们希望我们仍然秉持我们一路的使命，我们的身体强健继续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无论是虚拟世界实体聚会，我们都去报道去宣教，每一个人的灵命都是富足的。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历代至上，我们看到最后一章29章。这一章里面，刚才主席帮我们读了的说话里面，已经是有一段大卫他对众民全会众，或者当时以色列人的代表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前面，即是个选址前面，去即是跟他们讲这番说话之后，大卫都有一个祷告。这两段的文字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在第二节，今天我们未读的一节，大卫就跟众民去说，我为我的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了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等等等等等。他说他已经尽力了，他尽力去为建造圣殿预备材料，因为上帝不准许他建造圣殿，但他却是用尽方法去储定的材料给他的仔所罗门可以去建殿。他有多尽力去做这件事呢？可以看看他预备了多少材料。在历代志的前面其实有讲过的，他说，看我辛苦地为耶和华殿预备了10万他连得的金子，100万他连得的银子，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即是10万他连得，即是多少呢？新译本译得好，他帮我们转回今天的一个算法，3400公吨的金。我们都是没什么概念的，即是多少啊？一公吨就等于1000 kg、而一包米，平时我们在超级市场买的米，一般的包装就是5公斤一包的。如果是这样计算的话，一公吨即是有200包这么重的米，我们只是讲重量，即是容量，当然金就会再小一点，是200包米这么重的重量，一公吨。如果刚才所讲的数量3400吨，即是有68万包米这么重的金，他为神的殿去预备了。好重啊！我们说他是国王嘛，他用全国的国力去筹建这个圣殿，当然可以啦，没错。但你想想，他要选择这样做才可以。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当时讲到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就带领他的皇室团出访亚洲。当时的国王就带着他的整个的出访团去到亚洲各国，其中他带了很多行李，当时有1500人跟着他去，亦都他带了2部的镀金的自动电梯，即是搭飞机即是我们就行的。这个沙特国王就是有一个自己专用的镀金电梯就去行下来的，你看到这个图画了。不单止这样，他还带了2部很长的车，很多很多的行李，报道去戏说这样形容，国王已经将他行李精简再精简了。但即使是这样，他那一次的带去出访的行李一共有506吨，很多啊。而负责运国王行李的运输公司用了27架的飞机，用了572个工人才勉强处理好国王这506吨的行李。而他所住的地方，他所住的酒店里面每一个的装置，他都要是新的，很多都是用金去整的，全部他去之前要预备好。一个国王可以这样做，古时的大卫岂不能够更加可以这样做吗？我们 OK， 我们不要注重个人享受，将国力可以摆在哪里呢？很多的历代的君主就将他国力倾注在军事上面，向外的扩张大有人在。大卫呢，你读历代志知道的，在他所管理的以色列国里面，他的国土范围就是从 但到别士巴，由北到南这个范围里面的就止于此。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即使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去尽力，原来都是一个的选择来的。大卫选择将他的资源、他的心思全力，他说他尽力去留给去建造圣殿这件事上面，不是必然的。原来弟兄姊妹，你呢？你会怎样用你所得到的财富？或者小朋友，今天你跟爸爸妈妈一起看这个崇拜，参与这个崇拜，你收到的利是你会怎样用啊？有财富你会怎样去管理啊？你得到的人生的时间你又怎样用呢？原来通通都是一个选择来的。大卫为了他这个国家去能够去建造到圣殿，他去拨备啊。咁有啲人就话，佢都系可能手刮民脂民膏啫。你睇清楚今日我哋读嘅第三、第四节，嗰度话：我爱慕我神嘅殿，所以喺预备建造圣殿一切材料之外，即系除咗国家嗰个国库预备之外，又将我自己佢自己嘅积蓄金银献俾神嘅殿啊！大卫将自己私人积蓄攞出嚟奉献俾神啊！或者指出，原来古时的国王是会有自己的私己钱，当然这笔钱平时就用来是他的皇家去用的，亦都去养他自己的亲兵，更多的是留下一大笔的资源是未雨绸缪用的。一旦有政局的动荡，皇权不稳，他可以动用这一笔的金银调动亲兵拉拢权臣，所以这一笔的私己钱可以说是他一个保障，是他的安全网。你不要忘记，大卫他早年经历扫罗的追杀，落难非利士，很惨，要炸傻扮懵才过到关，中晚年又经历自己的仔阿沙龙的叛变夺位，他去到年老这个时候他要退位而已，那这笔钱退休金来的，他竟然是尽全力拿了出来奉献，当然不够整个国家那么多，但是数量都很惊人啊。几多啊？第四节说就是三千他连德，又跟你计几多吨了。其实这里是讲一百吨啊，新译本译。一吨是一千公斤，刚才计过了，换作我们容易理解的重量有几重啊？即是大约是二万包米那么重，未计银啊。你依然不是很明白，以一个国王的力量，那是多定少呢？历在志下的第九章十三节有交代到，后来他的仔所罗门一年可以收到几多的金，圣经就记载他可以收到666的他连德，即是大约是今日的23公吨的黄金每年。如果这样换算的话，假设这一笔收到的23吨的黄金是他自己私人的，他就是拿了他四年的收入，四年有多的收入全部作为今次的奉献。大卫尽力，为什么他这样做？他自己说的，因为我爱慕我神的殿，因为他爱慕神的家。你记得殿、屋、皇宫、家庭同一个字来的，都是希伯来文的家这个字来的。我很爱我神的家，他很想为神起一间的家，一个屋，一个长久的殿，让神在他们中间，他很想去表达他对神的爱，于是他尽力献情，他知道这个是蒙福之选。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于神的家或者教会，你的属灵的群体，你有怎样的情怀和情感？为了这个家，这个群体，你有多尽力呢？以显示你对神的爱慕呢？弟兄姊妹，愿意大卫他这段的说话都成为我们的鼓励。在你人生有得选择的时候，你去尽力去献情，这个选择是蒙福的。可能你说，哎，那要尽力要倾家荡产，即是大卫这些一国之君就说有这么多，即是跌少少留下给自己都还有很多剩。沙特国王就说不整那两部金电梯，都有很多可以拿出来奉献。 他们要选择这做似乎不难，因为起点高啊。留意大卫在这一章经文，他却是重复讲了另一个关于尽力或者尽心的原则。他在第二节那里说，他预备的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第五节又说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其实原文更加简洁， Gold for gold, silver for silver。 什么意思？即是尽力除了个量之外，还有另一个层面的质素。中文将个意思译出来，你真的用金去做金器，真的用纯银去做银器。大卫后来都讲他奉献那些金，私人拿出来的金叫做俄斐金。俄斐是一个地方专出产很漂亮的黄金，在古代近东的世界，每一个王国都希望派一只船去到跟这个俄斐的地方交换到这些最漂亮的黄金，上乘的黄金大卫拿了出来奉献。那个质素，真材实料，无花无假，不是看上去像，而是真的用足十足的材料去整那样东西出来。后来众多的族长、众多十二支派的领袖，甚至众多的官员齐齐响应奉献。刚才主席帮我们读了，其实他们代表着全个以色列人，每一个的支派、每一个子民，他们都摆上他们那一些真金、真银、真的宝石。重点是他们所奉献的，他们知道是给神的，是为了神的家的工程，或者原文亦都译做为了神家的侍奉。这样的参与是要真材实料的。其实你刚才听经文，你有没有看到他没有去数啊？犹大支派又拿了几多出来，便雅悯支派又拿了几多出来，没有说哪个多哪个少，他是仍然是一个集合，一个整体。经文却是强调 Gold for gold, silver for silver,真材实料的奉献。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金银，还会奉献什么呢？除了金银，他都讲到藉着工匠的手做一切的工。原来我们的奉献不单止是好像一个可以数数量的一个钱财，也都包括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你的技术、你的能力、你的知识。后来所罗门他有份去建造圣殿，但他没有预备金银，他也不是 去做那些工艺的人。他有什么东西？他有上帝给他的智慧，他就奉献他那份的智慧去完成管理建造这个圣殿的计划。尽力代表你能够拿出真实的你，你的能力、你的恩赐、你的才干奉献。有小朋友会在爸爸妈妈生日或者一些节庆的时候送上祝贺，很可能你会见过有些小朋友会画卡，也都知道有些小朋友会特地排练一连串的表演节目，自己做话剧，自己做 MC， 有才艺的表演，甚至整埋 PowerPoint 博埋 YouTube。 节日到的时候，小朋友就躲在房间里面，门口贴住大人勿进，原来呢小朋友就在里面预备道具、讲稿、排练、整 PowerPoint。 到为爸爸妈妈庆祝的时候、表演的时候，爸爸妈妈看见他们会看到什么？不是看到一个很有质素的电视台的表演，当然未必，但他却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孩子尽力按着他有的能力真材实料地送上一个祝贺。父母感受到的绝对不是孩子求求其其，却是感受到孩子真的很爱他们，很爱这个家。弟兄姊妹，是我们今天未必有大卫那些金银，但在神的家里面，在这个群体里面，你有没有展现这一份的尽心的付出呢？你不需要跟这些全时间的同工去比的，你不需要跟教牧去比的，你不需要跟执事、团长或者团职去比的。正如当时的领袖，他们代表他们的家族，他们不会走去跟大卫王去比的。个关键是你的奉献、你的侍奉是不是尽心的， 是不是真材实料的付出，还是似层层差不多 OK 啦的摆上呢？求主帮助我们。讲到这里，可能你开始想，啊，是不是牧师想我们奉献多一点？难道我们现在奉献未够吗？当然我们很感谢弟兄姊妹依然在疫情中记挂教会，很多时候都见到弟兄姊妹往返教会回来就是为了奉献。但是这里今天我们所看的历代志，我们套用回当时的人的处境，他们原本是写给哪一班的人的呢？是那班亡国了差不多100年回去耶路撒冷圣城一个好像废墟的地方那班人，对于生活在内外交迫的环境里面百废待兴的耶路撒冷，在当中要建造的人是看到有一个圣殿起起紧了，但读到大卫那一代人那个银河级别的奉献那个数量，历代志上他们给什么反应？他们自己很知道自己的处境啊，好像一两句的说话这样说，寒天饮雪水点滴在心头，其实那个有苦是自己知道。历代志难道又是在这里指斥他们不奉献，不肯为神的家去做事吗？大概不是。每一个在当时的子民其实生活紧绝，他们会想哪够去奉献，不够大为他们来的。有时候说到我们去奉献，我们真的会跟神去计算的。有做十分一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会想问，啊，这个十分一是计交税之前还是扣了税去计算呢？有出了新年商量的，或者有花红的，或者会问这些计不计十分之一的？没做十分一的奉献的，总有不同的理由，有条算式跟神去计算怎样才叫做奉献够？大卫这样算不算够？以色列人这样算不算够？我想我们问错问题。历代志带我们看回，重点不是要奉献多少给神才算为够。在农历年，我家总是会去一个长辈家拜年的。这个长辈在我小的时候，在我爸爸妈妈做宣教士的年代，他就其中一个会去短宣探访我们的一位，长年的关顾我们成为好好的朋友，他也是好好的前辈。每次去到他家拜年，这个长辈总是煮很多很多很多美味的送菜招呼我们的。那我不拍他那些，我在网上download一个很丰富的菜给大家看看。每一次吃第一味菜，他就在厨房里面煮第二味菜、第三味菜，吃到第三味菜他又进去煮第四味菜、第五味菜。其实吃到一半已经很饱了，但他依然会拿出一碟又一碟的新的菜式出来。吃完甜品有生果，吃完生果还有小食多款，喝完汤有果汁，喝完果汁就冲茶，想的话还可以有咖啡。在他的餐台上没有够这个字的，他总是招呼我们比足够更多。有一次跟他聊天，他这样形容自己所做的事，他说神给我有煮饭的恩赐，所以我请不同的朋友、弟兄姊妹、传道人来我家吃饭。每次去到街市，总是有一些合时令的食材，而煮出来的往往就是那一晚要招呼的人最喜爱的菜式。他很明白，他很知道是神在那一刻要用自己去祝福每个来到他家吃饭的人，而他很认识到自己这样忙忙碌碌的预备是希望服侍到那班服侍神的人，也都祝福到一班初信主来他家查经的组员。最终他知道他这样去服侍，这样去付出，不用去计够不够的，而是他很乐意这样做，他得到的是一副满足和喜乐。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几乎感觉到他的面是发光地去讲出来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够呢？我想这位长辈没有想，那个重点就是他乐意奉献为神去向别人分享的心态。第29章的经文，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其实一共有7次 讲出了这种很开心、很自愿、很甘愿、很甘心的奉献的字词。我会这样再译的，我会形容它为甘愿奉献。今天有谁甘愿奉献？他们都甘愿奉献，他们为了自己能够这样去甘愿奉献，全心甘愿奉献，他们很开心。我们竟然可以这样去甘愿奉献，大卫又说我用我正直的心去甘愿奉献，百姓又甘愿奉献。你看到吗？历代志这里的经文不是要跟你谈怎样奉献为之够，而给你看见甘愿奉献是好像是付出很多，却是你能够收获到人人寻觅的快乐满足、欢喜。原文翻译来英文是 rejoice。我查过一些的 Cambridge 的字典，这样译 rejoice 的，它译做心感欣喜，一种发自内心很满足很喜乐的神态。而且经文在这里它是重复了，即是那七次的甘愿奉献是重复了几次的心感欣喜。甘愿奉献就心感欣喜，为了大家能够做这件事心感欣喜。各位弟兄姊妹，是我们的奉献有付出亦都要甘愿。当你愿意这样去甘愿奉献的时候，你会经历一种心感欣喜的状态。其实这个岂不是我们人生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努力去寻杀的一个境界吗？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每次的付出，或者说回我们每次的奉献都会感觉到心感欣喜的。尤其在现在这个世代，战后的 baby boomers 婴儿潮的一代近年都陆续退休了。过去这个年纪的人，他们经历了一个经济比较宽松、上扬的一个日子，财务上比较宽裕的，奉献亦都会相对比较多。但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我留意过二十年前的大学毕业生搵万几蚊，二十年后的今天大学毕业生都是搵万几蚊，但是生活指数却是大大不同，越来越高越来越贵。同新一代讲奉献心感欣喜，可能有年轻人跟你一起在家中跟父母一起看着这个崇拜，可能说不是吧。的确讲到这里你会明白，尼希米时代那些归回重建的人，当他们去读到大卫盛世的时候，那种奉献成百吨金在奉献，他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段经文？但历代志的作者他是巨细无遗地去写低大卫的祷文。原来大卫的祷文让我们看见重点不是叫当时的读者好像大卫他们一样拿着满手的黄金银子宝石来奉献，而经文他是写出大卫的两句的说话：我算什么？我的百姓算什么？前两句讲中归回重建人的心情，我是谁个啫？我们算得些什么啫？在这个这么大的帝国里面，犹大人只是非常弱小没有社会地位的亡国的一班人来的，财富没什么的。但下半句他是反转了这一句问句的情绪，再反问竟然可以这样甘愿奉献。在亡国归回重建日子，怎样为之倾尽全力甘心乐意心感欣喜的奉献？原来是跟你怎样看神和人，在奉献侍奉的角度有关。在大卫的祷文里面第十到第十一节一直讲到上帝，我们这位神一直都在这里的，从亘古到将来这位神有齐地上霸主强权都希望得到的东西，尊大能力荣耀胜利威严天下国度一切一切，大卫指出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属于神的。 人能够得到这些丰富尊荣尊大强盛都要神给的。这一点当读到的时候，其实当时经历归回重建迦南那一辈人，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经历亲眼见证的歧视。你读到以斯拉尼希米记你就知道了，神怎样去使到君王最后调动到资源帮这些犹大人去重建圣殿，帮这些犹大人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给了钱，给了金，给了银，给了材料。当你以为神要求你翻箱倒笼在百般艰难里面奉献吗？其实神的大能是祂的，我们看到的万物以至势力都是属于祂的，祂要使你成造成这件事，你怎么会造成不到呢？大卫的祷文是要我们换个角度去看事情。你有没有留意到，在你觉得仅仅够的时候，上帝仍然赐福给你，你能够奉献服侍。我们只是转手给回神而已。人可以奉献，不是我们去计，而是我们要转个角度看，我们所得到的物品、钱财、能力，其实通通都是这位万有的主给我们，我们只是转手给回神而已。又讲回小朋友，二到三岁的幼儿，他们会学习一个概念，叫做拥有这个概念 ,ownership。当爸爸妈妈分享一些小食、零食给孩子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因为可以吃到这些零食。但从孩子的角度，他们知道一给就在他的手里面，这些就是属于他的了，这个 ownership, 拥有。有些孩子他们会在他们拥有之后分享的，给回妈妈一两粒，给回妈妈咬一口。当他们懂得这样做的话，你会感觉到父母是很开心的。但其实那些小食是谁预备的？那些糖是谁买的？不是父母吗？孩子只是转手在他手上的 ownership 拥有的东西，拿回一粒，给回一口爸爸妈妈的。从你守得来的献给你，十四节就是讲这一件事。我们懂不懂得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另外，大卫都在他的祷文里面讲到，我们其实是客旅，是寄居的。你想想，这句说话出自一个一统以色列、完成入主迦南任务的大卫。应该那些外族人才是客旅嘛，今天他们当家作主嘛，以色列人。但大卫不是这样看，他是从哪个是拥有者的角度去看。他的意思就是从这个时间的长流里面，从亘古到将来人所拥有的短暂的年岁，他说日子如影子，一下就过了，只不过是上帝天下的一个过客、客旅。难怪十五节最后说没有盼望，那好像很灰。其实原文有另一个解读的，可以理解为不能积聚。你所得到的日子你没办法累积的，你永远只是活在今日这一刻，你没得积累以前的日子、将来的日子，因为你控制不到。我们日子很短，没得积聚，而我们有的只是在今天，我们摆上我们人生的小小，奉上我们今日的力量。是啊，是讲人生啊，不是只是讲金银钱财啊。其实大卫在前面一段已经讲了，话中有话，他说今天有谁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第五节已经讲，不是献金银，是献自己，是今日献。如果原文的直译是这样译的，今天有谁甘愿奉献，满手呈献自己给上主。是的，我们人生好像影子，没办法停留。当我太阳一转，影子就动了。你没办法留下个影子，没办法积聚今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从神得到的今天这一刻甘愿奉献。不止是满手呈献，不是给一些神，是尽力的将自己今日的生活、人生献给上主。当人懂得这样去看，转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在自己要奉献要摆上的，这个就是正直咯。后面大卫说他是正直，大卫正直吗？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原来经文一直在说将正直和奉献摆在一起，意思是要人修正你的眼界，修正你的心态。大概你都懂得说，我们奉献，基督徒奉献不是收买神心，不是交换神给赐福我们。大卫很清楚知道，其实由头到尾奉献不是为了自己得福的。他经历过一生的高高低低，尤其中年到晚年自己犯罪得罪神，他知道的，收得几好几埋都逃不过公义上帝的眼睛。他见错事，你读新约你仍然读到，仍然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写下他做错那件事。他都经历过亚沙龙王子叛变夺位，刚才讲了，上个礼拜又讲过数点人数得罪神。他最清楚不能够摆上帝作为自肥的藉口。所以十至到十六节这一段的祷文去讲到的铺排，一路去到第十七节讲正直，更可能是讲一个纯正的奉献态度。从祈福求福到明白到天下万物都是属于神，你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神手给你的，好像那个小孩子得到那些糖，你以为你是 owner 吗？其实全部都是神的。现在你愿意甘心乐意去奉献付出，你的人生就经历那种心感恩喜。你想想那个孩子拿了那一粒糖给回爸爸，给一啖饼给回妈妈吃，爸爸妈妈很满足的神情，孩子会不会更加快乐？会啊，心感恩喜。你知道神察验人心，喜悦这种正直修正了的奉献心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新年里面，我们去修正我们的角度。我们看到万物是属神的，我们的摆出付上摆上，可不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在结束的时候，容许我讲一件自己用钱的经历。去年消费券推出的前后，有机会讲了一篇道，讲不义管家的比喻。在讲到总结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说，趁着未向上帝交账的时候，你要精明管理上帝给你的财物。你可以用这个财物去帮助别人，因为钱不是可靠的，但你可以忠心去运用。讲完之后，神的说话一再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响起，我很强烈感受到心中有一份催逼，要我将即将得到的消费券是转赠。心里面很快想到一个人，是一个很久没见的传道朋友，我知道他的经济不是很充裕。在那一刻我很有一个感动，希望用那些消费券为他家添置一件的电器。于是第二天我放胆传短信，试下了解一下他有什么实质的电器的需要，可以帮他买。后来他知道我来意，就当然拒绝我了。但我说我感动仍然在这里，我只是一个管家来的，你给我就是不要消灭神的，就是给我的感动，给我和你分享主的恩典。最后谈了一轮，我跟他说，你不要敷衍我，你告诉我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去买。终于他答应说服到他，他就说出他心中一直想为家买的一件的电器。就是这样，我 就在网上买了这件电器，安排送货就送给他。我在这里分享，不是要表示我是怎样乐意分享的人，自己知自己事，正直 Yes and No。 但在那一刻我清楚明白，我回应神给我的感动是要我作出这个行动，是一种的侍奉和奉献来的。我只是将神给我的东西用回在祂要我用的地方而已。在那一刻这样做，我知道神会监察我的心思，祂知道我想什么，我希望祂会喜悦我。不钱不多，不是什么惊人的数字，就是用回答祂那句，我是谁而已。我去这样去做少少东西去侍奉神，算得什么？但整件事真的不关我事的，想清楚。我只是将神藉着当时社会分发的资源转手放在神手中给他用而已。 是吗？个孩子得到那些糖给回一点。回想起来，我何尝不是经常经历到别人在主里面对我的付出、送赠、帮助和分享呢？我算得什么？没有可以夸口的。我更加不是大卫，这个微不足道的经历讲出来只是想鼓励大家，其实你都会生命中很容易就经历到这些感动的。我希望我们北宣家人在这一年里面，你更多去经历这种你乐意去献呈回你所得到的东西给主去使用这个真理。今天历代志上29章的经文提醒我们，你尽力去献呈，这个是蒙福的选择。你记得个金殿梯，你会怎样用你得到的钱财呢？你尽心去侍奉，不是计个量的，是你有没有拿真材实料 gold for gold 这样去侍奉。你要愿意去经历，当你去甘心乐意去付出的时候，得到那份人生一路追寻快乐那种欣喜的感觉，那种喜乐。而更重要的就是，当每当我们去作出奉献、侍奉、分享，你将你所得到的东西领取的时候，你试试修正我们自己的心态。你明白万物是属神的时候，你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弟兄姊妹，你呢？在七十周年，北宣家七十周年，你自己、你的家、你的团契、你的小组，会不会都甘心奉献自己的财物、能力、人生给上主使用？今天有谁甘愿奉献满手呈献自己给上主啊？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万物都属于你，我们实在很感谢你。当我们坐在自己的家中，或者你给我们身处的地方，我们环顾四周，其实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有很多，我们依然能够有足够的可以生活，我们多谢你。神啊，你要我们学习懂得将我们所得到的奉献给你去使用。求主帮助我们更加体会你的供应和爱，也都让我们懂得去爱你、爱慕你的家。多谢你，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